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14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纽约时报话，川普将任命参议员卢比奥为国务卿，沃尔兹将任白宫安全顾问，对移民和中国立场强硬。川普任命内阁环保处长泽尔丁，解除企业外移管制措施。美共和党估计联邦众议院席次过半。驻泽美军频遇袭，美攻击叙利亚境内亲伊朗团体目标。首席检察官涉不当行为，国际刑事法院启动调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数据供应商 DDHQ 礼拜一预测显示，美国共和党在联邦众议院举行中以笃定赢得过半席次，代表共和党将同时握有国会两院主导权。路透社报道，外地新媒体研究机构尚未预测哪一个党在众议院取得过半的218席。这间机构目前预测共和党将拿到至少214席，民主党至少205席，另外有16席尚未开出。另外，外地新媒体研究机构预测共和党已经拿到联邦参院多数，以至少52席胜过民主党的46席。总统当选人川普在2017年至2021年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大成就就是全面减税，预计相关政策将会延续。据纽约时报礼拜一报道，根据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川普将任命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作为新一任国务卿。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想法，但似乎已经决定任命53岁的卢比奥担任国务卿。卢比奥自2011年担任参议员至今，亦是今年川普先前考虑的总统大选副手人选之一。同时，卢比奥长期坚持友台的立场，经常为台湾发声，甚至曾经在2020年及2021年因新疆和香港问题受到中共当局制裁。如果这项人事案确定，卢比奥可能成为第一位不会前往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同时，对中共来讲，应对卢比奥恐怕将比应对蓬佩奥更难。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礼拜一任命前联邦众议员泽尔丁担任环境保护处处长。媒体指出，他没有相关背景，对这项任命感到意外。泽尔丁受访说，上任首要任务是解除迫使企业外移的管制措施。川普透过社群平台发布这项任务时指出，泽尔丁将能够确保公平而且迅速作出去管制化政策，释放美国企业的潜力，同时维持最高的环境标准，包括全地球最干净的空气和水。44岁的泽尔丁曾任纽约州州议会的参议员，他自2015年进入联邦众议员，直到2022年参选纽约州州长，输给民主党的霍闯。泽尔丁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出，好荣幸加入川普政府，我们将恢复美国的能源优势，重振汽车产业，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令美国成为人工智能的全球领航者。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亦会保护干净的空气和水。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已经邀请陆军特种部队出身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沃尔兹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50岁的沃尔兹毕业于与西点军校齐名的军事名校维珍尼亚军校，曾经在美国陆军与国民兵服役达27年。沃尔兹通过特种部队俗称绿扁帽的严酷考验，在阿富汗、中东与非洲担任特种任务指挥军官，曾经四次获得同星勋章。佛罗里达州出生的沃尔兹2019年接替现任州长德桑蒂斯众议员席次，服役期间曾经任前国防部长伦斯菲与盖茨的国防政策主任，亦曾经任副总统办公室顾问。沃尔兹担任众议员期间，除了力撑川普，在移民与中共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是众议院协调对中政策中国工作小组的成员。国际刑事法院管理机构礼拜一宣布，将针对首席检察官卡林汉涉嫌性方面的不当行为展开外部调查。卡林汉今年五月曾经向国际刑事法院申请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加兰特和三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高层领袖的逮捕令，成为头号新闻人物。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尚未决定是否批准这些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主席考科兰塔说，必须采取外部调查，以确保程序完全独立、公平和公正。而现年54岁的英国籍的卡林汉就回应相关指控说，是不实的讲法。他欢迎调查和参与程序的机会，同时他在声明中说，他会继续履行监督涉及战争罪调查的重要职务，包括在以色列和加沙走廊的冲突。美国军方表示，美军礼拜一针对叙利亚境内9个与伊朗支持团体有关的目标发动攻势，以回应他们对叙利亚美军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上表示，这些攻击将削弱获伊朗撑腰的组织未来筹划对美军和联军发动攻击的能力，这里指的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联盟。不过中央司令部并未透露锁定哪些团体为攻击目标，亦没有表示受袭目标是否有人员伤亡。目前有大约900名美军部署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就驻有约2500名士兵，这个是2014年成立的反伊斯兰国联军的一环，目标在于协助打击伊斯兰武装激进分子。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APEC 这个礼拜登场，未知拜登是否会与习近平会晤。印尼总统访华后致电祝贺川普，今日将与拜登会面。欧盟加强国防预算，波兰呼吁美继续护欧洲安全。美国气候特使在 COP29 承诺将继续推进气候行动。哈马斯真主党和以色列交战，伊朗称全球等待川普政府止战。广东珠海汽车撞死10多人，影像被要求删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其他亚洲太平洋国家的领袖这个礼拜齐聚秘鲁首都利马，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这个将是拜登任内最后一场亚太经合峰会。在川普胜选后，习近平呼吁两国走出一条相处之道，目前仲未清楚拜登和习近平是否将进行私人会谈。川普的共和党尚未证实将派哪个代表出席这场峰会。川普已经宣布将对北京征收巨额新关税，以平衡双边贸易。秘鲁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维达特话俾法新社知，有鉴于川普相当保护主义的言论，他的胜利肯定会对亚太经合峰会产生影响。去年美国同意将与印尼的外交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将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扩大合作。印尼总统普拉博沃10号抵达美国， 路透社12号报道，普拉白沃在抵达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后，致电川普祝贺他的选举胜利。普拉白沃今日将在白宫与拜登见面。雅加达环球报11号报道，普拉白沃将与拜登讨论粮食安全、干净能源转型、民主、区域和平稳定等议题，并促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合作。普拉白沃的办公室表示，他并在华盛顿与多位美国企业代表会面。普拉白沃上个月上任后，首趟海外访问先是在中国和习近平进行会面。欧盟正改变支出政策，计划将数百亿欧元转用于国防和安全领域。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成员国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被告知，只要支出有助于增强地区发展的整体使命，将可使用凝聚力基金来支持国防工业和加强军事机动性。川普第一次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经威胁要退出北约，并要求他的成员国将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波兰亦向欧洲各国施压，要求增加国防开支。波兰总统杜达11月11号在庆祝波兰国家独立日时发表讲话，呼吁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护欧洲安全的承诺，以应对俄罗斯对该地区的侵略。杜达表示，他已经和川普交谈过，他们将在明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之前会面。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与以色列交战。伊朗第一副总统阿瑞夫11号在利雅得的阿拉伯联盟暨伊斯兰合作组织联合峰会中说，全世界都在等待美国新政府的承诺，好令针对加沙及黎巴嫩无辜人民的战争立即停止。自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引爆以哈战争后，以色列已经追杀敌方多名高层人物，包括哈马斯领袖辛亚尔及长期领导真主党的纳斯拉勒。据信哈马斯前领袖哈瓦尼、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案亦是以色列所为。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1号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开幕，美国气候问题最高外交官、气候特使约翰·波德斯塔礼拜一在峰会开幕式上话给外国官员知，美国仍将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他说，虽然川普领导下的美国联邦政府可能会将气候变迁行动放在次要位置，但压制气候变化的工作将继续在美国坚定不移、充满热情和信心进行下去。川普在这次大选活动中曾经说，要取消美国减排目标的联邦法规，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很多国家都在预测川普入主白宫后，美国会从全球气候合作中撤出。波特斯塔表示，12号将与中国共同主办峰会，以解决甲烷和其他气候污染物的问题。今年峰会的重点是提出新的气候援助目标，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温上升的问题。中国广东省当地时间11号晚上发生汽车任意撞人事件。综合中国网络信息及珠海警方通报，一名现年62岁的男子驾驶一辆车，不单止冲入很多民众正在场内运动的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而且来回冲撞碾压，当场导致十几人死亡，近百人受伤。肇事男子当场逃离，但事后被警方逮捕。由于12号正值珠海航展开幕，一事故随即引发联想，并传出珠海基层党组织以航展为由要求党员正面引导，网上甚至传出要求发布者删除贴出冲撞现场的影片，理由是不要影响今日登场的珠海航展，但随即受到其他网友质疑，认为不应该因为珠海航展而掩盖真相。由于该名男子驾驶冲撞人群的动机是否与报复社会有关，目前尚未清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庆祝大选胜利，并表示已经准备好落实川普执政后的议程。在这次大选中，共和党人在参众两院都已经获胜，赢得了多数席位，即将在明年全面控制国会和白宫。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会上表示，众议院明年一月份开始新一届国会工作的重点是与川普进行合作，降低政府支出，保障边境安全，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实力。当被问及川普关于取消教育部的承诺时，约翰逊表示他还未有准备好讨论改革个别部门或机构的计划细节。据报道，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被川普考虑担任国务卿，众议员伊利斯·斯特凡尼克被提名担任联合国大使，众议员迈克·沃尔兹亦被要求担任国家安全顾问。针对川普政府的人选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在两院中的多数席位的讲法，约翰逊表示他预计不会有更多议员离开国会加入川普的团队。日前，纽约州一名法官推迟了原定于今日作出的一项裁决，亦就是鉴于美国最高法院7月份就总统豁免权问题作出的裁决。纽约法院是否应该推翻对当选总统川普在封口费案中的刑事定罪？今日公开的法庭记录显示，该案主审法官梅尔昌同意将原定的裁决时间推迟到下个礼拜二。川普的律师提出了延期要求，认为既然川普是当选总统，就应该完全驳回此案。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的办公室同意延期。检察官在写给法官的信中表示，他们同意推迟就是否驳回此案一事作出裁决，以便有更多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理后续问题。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对推迟裁决表示欢迎，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的胜选非常清楚地表明美国人希望立即结束我们司法系统的武器化，包括一个本来就不应该立案的案件。今日美联社报道，根据对卫星影像和中共政府文件的分析，中共正在为一艘大型军舰建造一个陆基核反应堆原型。有观点认为，该报道证实了之前的传言，表明中共计划建造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这个是加州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国四川乐山市外的一个山地调查时发现的结果。这个反应堆位于中国核动力研究所的一号基地，将很快全面投入使用。拍摄于2023年7月5号的卫星图像显示，该基地位于四川省乐山市木城镇。研究人员发现，负责航空母舰开发的中心701研究所采购了打算安装在大型水面军舰上的反应堆装置，该项目属于国防指定，因此认为该大型反应堆是下一代航空母舰的原型。中共准备在舰队中增加核动力航母，被认为是意图挑衅美国海军，持续引发五个大楼关注。很多专家相信，中共的野心不单只是台湾海峡，而是会影响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今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宣布，他将提名前阿肯色州州长迈克·哈卡比出任驻以色列大使。哈卡比是以色列的坚定捍卫者，他的提名正值川普承诺让美国外交政策更符合以色列利益之际。以色列一年几来一直在与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和真主党进行战斗，美国一直强调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多年来迈克一直是一位伟大的公务员、州长和信仰领袖，他热爱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同样以色列人民亦都爱戴他。迈克将不懈努力以实现中东和平。为了防止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拜登政府一直在与卡塔尔和埃及等国积极会谈，希望能够共同斡旋促成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但一直未有结果。川普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后，外界一直在关注他将如何解决这场中东危机。礼拜二，中国广东省珠海市警方表示， 在礼拜日晚间，当地体育中心发生了一宗重大恶性案件中，疑犯揸车速而撞向人群，已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62岁男性疑犯当场被警方控制，但被捕后持刀自残，之后被送院救治。警方一时无法对他进行讯问。警方推测，疑犯是因为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揸车行凶泄愤。由于珠海在这个礼拜二到礼拜日举办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全球很多先进武器装备和军事专家、媒体记者亦会到场，因此这个案件特别受到关注。中共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下达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同时依法严惩凶手。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深刻吸取教训，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美联社报道，中国社媒上有关珠海揸车行凶案的相关报道，礼拜二起已经受到审查和清除。除了仍然保留一些关于事件的讲法之外，相关的细节和影片、相片已经被删除。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目前美国政府寻求在拜登总统任期的最后时间里面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布林肯预计将在礼拜三与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进行讨论，以协调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预计北韩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直接支持将是布林肯与欧洲官员讨论的一个焦点。北约秘书长吕特礼拜二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前表示，俄罗斯正与中共、北韩和伊朗深化经济和军事合作，对欧洲、印太和北美构成威胁。在访问欧盟总部之后，布林肯将前往秘鲁首都利马，随拜登一起参加 APEC 领导人会议。之后两人将在巴西马努斯和里约热内卢停留，参加由20个最大经济体组成的 G20 峰会。据匿名消息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预计将会在礼拜六 APEC 期间举行持续约一个半钟头的面对面会谈。今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正式任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沃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是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绿色贝雷姆成员，他此前曾经在白宫和五个大楼任职。此外，他在陆军特种部队服役27年，被多次派往前线，并获得4枚同星勋章，其中2枚是英勇勋章。川普在宣布最新内阁人选的声明中说，沃尔兹一直是他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议程中的坚定支持者，亦是研究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专家。在这次大选前，沃尔兹曾经公开撰文呼吁新总统立即采取行动，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并最终将战略注意力集中在应对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更大威胁上。他还表示，下一任总统必须改变美国的对外战略路线，令普京坐到谈判桌前。同时，他建议增加美国国防开支，并重振国防工业基础，以确保美国有能力抵御中共对台湾的武力攻击。礼拜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澳洲防长会面后表示，中共当局正向菲律宾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菲律宾放弃南海争议地区的主权。这个是2023年8月以来澳菲第五次召开防长会议。特奥多罗在与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会面后表示，我们看到的是北京日益要求我们让出在该地区的主权。今年包括黄岩岛在内，中非已经多次在南海有争议的水域发生冲突。上个礼拜五，菲律宾政府颁布菲律宾海域法，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纳入菲方海洋区域。礼拜日，中共外交部表示，中共当局已经界定了黄岩岛周围的领海基线。菲律宾礼拜二表示反对中共建立基线，并指责北京侵犯主权。特奥多罗表示，中共的主张和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与澳洲等伙伴的防务合作是防止中共入侵的重要方式。 在召开第29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之际，显赫礼拜二赢得一项上诉，推翻了一项要求该公司加速减少碳排放的重大裁决。综合媒体报道，荷兰海牙的上诉法院指出，显赫有责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法院驳回2021年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要求显赫到2030年将绝对碳排放量在2019年的水平上减少 45%， 包括因使用产品而造成的排放。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导致汽油价格飙升，这个使得各国政府和股东更加关注成本而不是碳排放量。礼拜二的裁决恰逢在亚塞拜疆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开幕之际，标志着这一具有先例意义案件的最新转折。显赫董事长萨曼表示，显赫认为这一裁决对全球能源转型，对该公司和他们所在的荷兰来讲都是正确的决定。同样在礼拜二，显赫和挪威能源公司艾灰诺呼吁苏格兰法院维持英国批准对两个北海油气田开发的决定，因为环保活动人士试图阻止这些项目。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国最大规模的航展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省珠海市开幕。中共解放军当日首次对外展示了第二款第五代隐形战机歼 35A。 法新社报道，由于中共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台海多个地区与美军对抗的风险越来越大，解放军近年来斥巨资改善并升级空战实力。歼 35A 属于中型隐形战机，而中共空军现役的歼20隐形战机则属重型战机。美军是全球首个被隐形战机投入使用，并首个同时拥有 F-22 和 F-35 两款隐形战机的武装部队。中共的歼 35A 战机外形与美军 F-35 非常相似，外界一直有传言话中方设计人员曾经通过网络泄密的方式获取了 F-35 的部分机密，并用于歼 35A 的设计。法新社引述军事专家的话讲，歼 35A 在航展上升空飞行表明该型战机即将进入解放军服役，这个意味着继美军之后，中共亦将同时拥有两款隐形战机服役。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川普就职前一个要求，中东停止战火。共和党赢得众议院控制权。欧盟铁娘子卡拉斯说，中国是竞争者同对手。习近平批严惩珠海航展越野车无差别撞人。俄罗斯舰艇搭载极音速飞弹，英伦海峡演习。内塔尼亚胡十号表示，为了巩固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在美国大选之后已经和川普通过三次电话。对于伊朗扬言报复以色列进行的空袭，内塔尼亚胡说和川普的看法一致，我们还看到以色列在和平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面临的巨大机会。另外有媒体报道指，川普在通话中要求加沙和黎巴嫩的战争能够在他明年1月20号就职之前结束。根据 ASOS 报道指出，自从川普当选之后，内塔尼亚胡可能是同川普通电话最多的外国领导人。虽然川普曾经呼吁内塔尼亚胡结束加沙战争，但是以色列总理追求终极目标并非优先考虑停火。以色列新上任的强硬派国防部长卡茨仲表示，对黎巴嫩也都绝对不会停火，会攻打真主党打到底。那可能意味着到明年1月尾，川普上台成为美国新总统之前，黎巴嫩和加沙的轰炸和交火不会停止。卡茨星期二在社交平台 X 贴出他和以色列军官在星期一开会的相，他指出黎巴嫩不会有停火，攻击将会不停进行，我们将会持续全力攻击真主党，直到这场战争的目标完全达成。他说，任何不能够保证以色列拥有权力抵抗消灭极端主义威胁的协议， 以色列是绝对不会接受。他指出，以色列要在黎巴嫩达成的目标，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令真主党势力退到利塔尼河以北，令以色列北部居民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卡茨指出，先前一连串的行动成功击毙真主党领导人物，对真主党采取的雷霆攻势就是以色列迈向胜利的途径。卡茨星期一同以色列总参谋部开会的时候还表示，伊朗的核设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攻击，以色列会有机会实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挫败并且消除对以色列存在的威胁。就在内塔尼亚胡开除加兰特、任命卡茨出任国防部长的同一日，也都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川普已经表明他上任之后马上就会结束中东战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已经选择参议员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一职。报道指出，卢比奥可以说是川普国务卿候选名单之中最鹰派的人，还曾经是同曼斯竞争副总统的大热门，多年来一直主张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敌人包括中共、伊朗和古巴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据 Official News 报道，当卢比奥被问及是否在加沙寻求停火的时候，他坚决说不是。他说他希望以色列彻底摧毁哈马斯，哈马斯是犯下可怕罪行的畜生，他们躲在平民背后导致大量平民遇害，他们不应该将军事设备兴建在医院的下面。据黎巴嫩媒体星期二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几分钟之内就连续三次警告黎巴嫩南部14个村庄的居民在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前离开，寻求生存。在疏散令发出一个钟头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就开始对贝鲁特达希耶区发动攻击。以色列空军用两枚航空炸弹炸毁了贝鲁特南郊的一栋住宅。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号报道，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和以色列交战。伊朗政府12号表示，全世界正在等待川普的新政府令战争停止，同时谴责以色列发动的行赤行动就好像有组织的极端主义。以色列新外交部长萨尔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举行上任之后的首场国际记者会表示，在黎巴嫩的停火谈判只要真主党不在两国的边界上高，并且无法通过叙利亚由海上由机场用新的武器系统重新武装自己的阵，就能够达成协议。萨尔表示，目前主要的挑战是执行商议决定的内容，以色列将会坚持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希望令公民安全回家。他希望黎巴嫩该国能够将黎巴嫩带入一个新时代，但是这不是以色列的角色。萨尔指，黎巴嫩属于黎巴嫩人民而不是伊朗，以色列将会确保真主党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而国际社会可以保证黎巴嫩的未来是一个自由国家、主权国家，不是伊朗的新言。自己亦都确信大多数黎巴嫩人民不想成为伊朗的新言。至于被问到是否支持成立巴勒斯坦国的阵，萨尔提到，以色列过去曾经签订过奥斯陆协议和由加沙方面撤军，但是这些举动不单止没有带来和平，而且还令以色列的安全恶化。萨尔指出，今日巴勒斯坦国的成立将会是建立哈马斯的国家，以色列看到他们由加沙地带撤军一年之后，哈马斯就控制了当地，因此自己认为支持成立巴勒斯坦国的立场是不切实，必须要现实一点。最新消息，共和党正式保住美国众议院的控制权，为共和党带来三连赢。这意味着当川普在出年一月重返白宫的时候，共和党将会完全执政，同时取得对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完全控制。根据推特账号 America 的消息，共和党在众议院以218个席位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而民主党就获得209个席位。这个结果对共和党众议长约翰逊来说是一场重大的胜利， 他由籍籍无名的议员一跃成为众议院共和党的领袖，不单止在立法方面，还在竞选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个月来，众议院共和党高层一直都同参议院同僚合作制定立法计划，以便在共和党完全执政的100日之内快速提交给川普签署成为法律。这些立法计划包括延长川普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减税政策、增加边境墙资金、废除气候倡议以及促进自由选择学校等。欧盟后任对外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欧洲议会的听证会表示，现时的中国更加似是欧盟的竞争者和对手，而欧盟对中国的依赖成为弱点。他的讲法调整了过去五年欧盟对中国的定位，预示未来对中国更强硬。欧盟在上届期间开始的2019年提出对中国三个并行定位，即是沟通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体制性对手。五年来后两个定位更加被欧盟再提及。新一届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人事审议进入最后阶段，当地时间12号，六位后任执行副主席在欧洲议会的听证会接受议员询问。后任执行副主席兼对外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听证会的讲法更明确标志未来五年的立场。他说，近年中国已经改变，更加似是欧盟的竞争者和对手。欧中关系的两大重点之一是双方经济往来结构性的失衡，欧洲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成为欧盟的弱点。第二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影响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形势，因此欧盟应该对中国清楚表明支持俄罗斯将会付出代价。葡萄牙籍的欧洲议会议员布加贺就询问卡拉斯对台湾议题的立场，他表示支持台海现状不受单方面改变，强调将会同亚太地区伙伴合作降低紧张形势。卡拉斯在回答询问的时候多次提及到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这个极权国家的结盟合作，正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更加将欧盟的贸易依赖关系作为武器。欧盟无法接受这种情况，因此除了加强本身，亦都需要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和美国以及印太地区伙伴的合作。另外，中国议题和川普因素对欧盟处理国际关系的影响，亦都是卡拉斯在听证会最经常被问到的两件事。有议员问他怎样应付川普再次选到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势必会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卡拉斯表示，如果美国担心中国和南海形势，那他们也应该担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因为已经可以预见俄罗斯、中国、北韩等国家结合推全球安全的影响。关于怎样应付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的势力扩张，卡拉斯强调将会加强结盟，加强欧盟在这些地区的聚事，并且提出当他提到中国2020年至2022年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增加34倍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他说，如果我们不在那里投入，他们就会在那里更深入。卡拉斯是前爱沙尼亚总理，被称为爱沙尼亚铁娘子，现年47岁，曾经是一位律师。他出生的时候爱沙尼亚还是苏联的一部分，2021年他成为爱沙尼亚首位女总理。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爱沙尼亚拿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来支持乌克兰，同时他对中国议题的相关言论亦都显得比欧盟现任外交首长博雷利强硬。在6月获得欧盟提名为外交事务高级代表之后，卡拉斯7月在社交媒体 X 贴出他正在阅读的书单，其中有两本关于中国和台湾。第一本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艾里森撰写的《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第二本是美国塔夫斯大学历史兼外交学者苏尔曼·亚直夫汗的新书《台湾的挣扎：一段历史》，分析美中台三国关系的演变。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12号在广东珠海开幕。就在开幕的前一日11号晚发生了越野车撞人的重大蓄意伤人事件，消息就疑似在社交平台被封锁。网上搜索珠海普遍的结果都是解放军军工武器装备展示，直至到星期二较早时候，中国官方才正式宣布这件事已经造成35人罹难、43人重伤。官方媒体亦都报道说，中共党魁习近平下令将会依法严惩凶手。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在11号晚发生一宗男子驾车撞市民的重大蓄意伤人案件，造成35人经抢救无效罹难、43人受伤住院治疗。公安机关接报之后就立即派警员赶到现场，62岁姓范的疑犯当场被捕。现场的目击者透露，当时一部灰色越野车突然驶入体育中心，来回冲撞之后逃走，好多人被撞跌在地，喐都唔喐，地下血迹斑斑。另一位目击者说，肇事的车辆直接冲向散步的人群，司机仲围住体育中心兜了几个圈。珠海警方表示，案发当日姓范的疑犯驾驶小型越野车闯闸强行进入体育中心，撞向正在在体育中心内街道运动的市民。警察发现疑犯在车上，打算自行了断，立即将他制服并且送往医院救治。中共官方提供的调查结果是，近年姓范的疑犯和前妻离婚，为了财产纠纷事宜向法庭提出再审，怀疑今次案件是疑犯对他的离婚之后财产分配结果不满而引发的。其实这种蓄意伤人事件近期在中国频频发生，但是今次不同的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总理李强都有作出回应。中国官方媒体发出快讯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该事件，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说该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尽快查明案件，依法严惩凶手。而总理李强亦都表示，要做好风险隐患同社会矛盾排查化解，确保大局稳定。俄罗斯官方媒体12号报道，一艘搭载新一代射程达到900公里的高射极音速巡航导弹的俄罗斯巡防舰在英伦海峡进行演习之后，目前正在在大西洋执行任务。根据俄国官方报道，这艘巡防舰搭载高射极音速反舰飞弹，船上人员已经完成反恐演习，击退模拟来自敌方的空中和海上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新闻社 RIA 引述俄国海军北方舰队的新闻稿报道，北方舰队巡防舰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已经通过英伦海峡，目前正继续在太平洋指定地区执行任务。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报道，这艘船舰在2号离开位于俄罗斯北部的主基地。这艘多用途巡防舰在去年12月加入俄国海军以来，今次是首次进行长途航行。路透社报道，就在这艘战舰服役之前，俄罗斯时任国防部长绍伊古曾经表示，他将会配备高射飞弹。海基高射极音速飞弹的射程达到900公里，能够以高过音速几倍的速度飞行，因此极难防御。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就反映胰脏功能失调。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三高代谢宝是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了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说，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健康520还推出了保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川普的重锤，北京的噩梦，拜登将权力交接，共和党人积极报告。欧盟新政策，数百亿欧元投向军事基础设施。政治局势动荡，德国大选定于明年二月举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13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随着川普的选举胜利和美国共和党控制国会的前景逐步明朗，全球焦点迅速掉头转向了中共的应对策略。川普的回归无疑令北京感到巨大压力，不仅是因为关税威胁可能进一步拖垮中国经济，更因川普对于中美竞争的新策略，特别是其计划推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疏远，直接影响了中共和俄罗斯的联盟。川普的竞选宣言中明确表示，如果重返白宫，他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打破中俄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共领导层一直视俄罗斯为对抗西方国家的重要战略伙伴，但川普上台后已经在第一任期内多次尝试改善美俄关系。川普曾公开表示，中俄之间的联盟对美国构成威胁，他的目标是拆散这一联盟。这一信号令北京深感不安，有分析指失去俄罗斯可能对习近平的安全议程造成巨大冲击，因为这个意味着中共失去了一个在全球对抗西方的重要支持者。和普京的关系一旦受挫，习近平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孤立的困境。除了政治上的压力，经济领域的挑战亦在不断升级。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2024年上半年中国经历了外资大规模流出，仅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就有近23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持续下跌，主要原因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和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朗。近一时段，中国本土企业则加大了对外投资，第三季度的对外投资创低了历史新高。更为严峻的是，川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威胁可能会导致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川普兑现其承诺，对所有中国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人民币可能会面临高达 50% 的贬值风险，届时资本外流的速度可能会加剧，甚至可能重现2015年人民币贬值时的外汇危机。川普的当选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引发关注，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亦掀起了另一股热潮，拖祖母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川普在竞选活动中频繁展示他的拖祖母，搭配经典歌曲 YMCA， 被中国年轻人纷纷模仿这一舞蹈，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版本。这种看似轻松的舞步反映出中国年轻人对川普所代表的活力和个人奋斗精神的渴望。在当下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到迷茫和困顿，退出竞争现象普遍，而川普在竞选中展示出不屈不挠的精神，特别是在经历了政治风波后依然坚持奋斗的姿态，成为了这些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他们看到川普从失败中不断复苏，展现出个人主义力量，这个和中共推崇的集体主义和精神主义的红色偶像形象形成鲜明对比。面对川普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北京正在密锣紧鼓地制定应对策略。据报道，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府计划通过降低关税、签证豁免等措施，试图分化和拉拢美国和欧洲和亚洲盟友。然而，这一策略 面临不少的挑战。近年来，欧洲和亚洲国家对中共的态度趋于强硬，尤其是在俄罗斯问题和人权问题上，很多国家对中共的立场产生了质疑。即使中国承诺加大对欧洲的投资，解除对欧盟乳制品和猪肉产品贸易调查，欧盟国家的反应仍然谨慎，尤其是考虑到川普可能重新施加贸易压力，欧洲国家更倾向于维持和美国的紧密关系，而非和中共进一步接近。川普的连胜带来了内阁阵容重新调整，他已经开始为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政策做准备。和第一任期相比，这一次川普将更加小心谨慎地选择能够帮助他推动激进政策的内阁成员。川普已任命素世威尔斯为白宫幕僚长，同时还任命了备受瞩目的边境沙皇汤姆·霍曼负责处理移民和边境事务。随着这些关键人物的落实，川普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将更加明确，尤其是在打击非法移民和中共的经济竞争方面。在中国，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将自己的未来寄托于美国及其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著名自媒体博主陈微宇认为，川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流行，正是中国人对中共体制不满的体现。川普对言论自由的坚持，对政治打压的反抗，都引起了中国人的共鸣。他们渴望拥有和美国人民一样的民主权利，能够通过选票改变自己的命运。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计划于本周三11月15号在白宫会面。这次会议标志着美国政府传统的权力交接仪式正式恢复。这次历史性会晤定于上午11点在白宫最圆形办公室举行，旨在确保政府过渡过程的平稳和顺利。这次会议不仅是两位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面，还象征着美国民主体制中政权交替的和平和稳定。拜登总统在上周大选结果确认后表示，将致力于确保新旧政府之间的平稳过渡，并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他在发表选后演讲时指出，是人民选出了他们的领袖，人民的意志胜过一切，我的政府将和川普的团队紧密合作，确保政府平稳过渡。白宫发言人表示，拜登和川普的会议后会将会议细节公开，并透露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如何确保政府各项事务在交接期间不会中断，并推动国家顺利过渡。这次会议的象征意义重大，它展示了美国对于和平交接权力的承诺，亦彰显了民主制度的强大韧性。同时，川普亦在这里积极为新政府的运作做好准备。据多家媒体报道，川普将于周三11月13号在国会上和共和党领袖会面，讨论即将上任的政府工作。根据知情人士消息，川普将和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会谈，并向普通共和党议员发表演讲。这次会议将集中讨论共和党在未来政府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协调政府和国会的合作。川普的国会之行将同他在白宫和拜登的会议后进行，并且在会议结束后，约翰逊将前往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山庄，进一步商讨政府交接事宜。川普的这番行程显示出他已经开始积极为新政府的运作铺路，尤其是在共和党掌控国会的背景下，如何管理新一届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协作，成为他未来面对的重要挑战。此外，川普已经宣布几位重要的内阁提名，包括任命佛罗里达州众议员迈克·约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并提名纽约州众议员艾里斯·斯特凡尼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随着12月的交接临近， 未来几周内，美国的政治局势将进一步明朗。这场权力交接过程，无论是在白宫的会议中，还是在国会的讨论中，都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亦将深刻影响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及国际地位。欧盟近期决定调整其凝聚力基金支出政策，将部分资金用于支援国防工业和增强军事机动性。原本计划用于解决成员国之间经济不平等的这笔资金，现在将为各成员国提供更多灵活性，尤其是在国防和安全领域。这一政策改变了受到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俄乌战争和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的影响。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声明，欧盟将使用2021年至2027年间预计积累的3920亿欧元凝聚力基金的三分之一，支援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工业。这些资金将用于改善跨国基础设施，如加强道路和桥梁，以便坦克通过，推动武器和弹药生产，采购无人机等军民两用设备等。不过，成员国不能够直接使用这笔资金购买武器或资助军队。这一变化迅速获得了多个欧盟成员国的支持，包括德国、荷兰、瑞典、波兰和立陶宛等国。立陶宛财政部长斯凯斯特指出，投资军事机动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前的地区安全环境下，即使这些专案需要巨额资金支援，欧盟这一政策调整源于外部安全威胁和内部压力。俄乌冲突加剧了欧盟对本身国防的关注，而前美国总统川普曾在其任内强烈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确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承诺。然而，至今多数北约成员国仍未能达标，这个亦是欧盟加大国防投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欧盟委员会强调，虽然这些新政策给予成员国更大灵活性，但资金使用仍需符合共同发展目标，特别是加强地区合作和安全保障。各成员国将在未来几周内收到关于如何使用这笔资金的详细指导。这次调整标志着欧盟在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加强地方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德国红绿灯联合政府在解体后，围绕何时举行大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最终各党派达成妥协，决定将大选时间定在明年2月23号。这一决定的背后凝聚了各方意见的让步，亦反映出德国政治局势的复杂性。总理索尔茨曾建议明年1月15号对其进行信任投票，但在在野党主席梅尔茨认为无法容忍拖长时间，曾提出于11月13号进行信任投票，明年1月举行大选，但遭到索尔茨的拒绝。最终，社民党、联盟党、绿党和自由党领袖于周11月12号上午达成一致，信任投票定在12月16号进行，大选日期则定在明年2月。如果现任总理在信任投票中不能够获得一半以上议员的支持，总理必须向联邦总统提议解散议会。根据法律规定，总统有最多21日的时间完成这一步骤，联邦议院解散后必须在60天之内举行新的大选。根据最新的民调表明，高达 84% 的受访者希望提前举行联邦选举，只有 13%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